好，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，来这里跟大家分享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，第十二章的一到九节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来读单数节，弟兄姐妹读双数节。好，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的迁往南地去。另外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打开你的话，你就打开我们的心。求你现在就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把我们心中的杂草石头除掉，让我们走进这个会堂的时候就能够在这里清心吐意的来敬拜你。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，你圣灵自由的在这里运行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。在人生的旅途当中，天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事需要你去做决定。每天早上起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，你就要决定今天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。等到你梳洗完毕预备要上班，你也要决定穿什么衣服出门，然后吃什么样的午餐，下班后要做些什么。无时无刻我们都在什么做选择做决定。当然有些选择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，但有些决定却是关乎到我们的将来，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一生。乌克兰有一位德伦斯基，现在是很有名，对不对？而我家有一位嘉林斯基，是我爱人的名字，叫嘉林哦。他比较没有那么有名，自从他开始加入我个人步道的事工之后，他就要陪着我开车，带着我东奔西跑。为了要减少他开车的压力，碰到长距离的路程，我们就尽量使用公共的交通工具，例如飞机啦、巴士啦，或者是火车等等。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决定，但有时选择是什么？是影响深远的。例如小学毕业的那一年，我的爸爸做了一个决定，把我从乡下带到台北，要我进入盲校去读书。当时爸爸就一直叮咛我说，明辉，既然你眼睛看不见，你就是要认命，即使你念到硕士念到博士，你到头来还是要做按摩，你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和精力，把按摩学好比较实在。高二的那一年，因着一位基督徒的钢琴老师的引导，我去了教会，并且接受了耶稣，成为我生命的救主。这一连串看似没有关联的决定，却深深地改变了我的人生， 使得今天我能够成为一个全职的牧师，这就是什么？这些重大选择的带出来的一个重要影响。这样说来，人生过得精不精彩，在乎的是我们在每一个选择上做得正不正确。一个错误的选择将把我们推入痛苦无望的深渊当中，相反的，一个正确的决定将会带给我们喜乐欢愉的人生。所以简单的说，精彩的人生是一连串正确选择的结果。在创世纪里记载了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故事。当时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，虽然生命已经将近尾声，但他却没有被年龄所限制，他顺从神的吩咐，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。这是一条他从来没走过的路，但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勇敢地踏出，终于写下多彩多姿的人生经历。亚伯拉罕原来的名字叫做亚伯兰，他是信心之父，从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开始，一生就走在神的指引当中。他建立国度，不但自己的后裔成为大国，而且什么？按照神给他的应许，他也使地上的万国万民因他而得福，因而承受了神最美的奖赏。他的榜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。今天就让我们从几方面来探讨他的人生，看他是如何在各样的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定，以至于活出精彩的一生。第一，精彩的人生是跟随到底的人生。当亚伯兰遵照神的吩咐，离开当时繁华富裕的乌尔，预备经过重重的沙漠，向着迦南地前进。按照创世纪11章31节这里说的，哈拉也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，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这里说亚伯兰和他的父亲侄儿，还有他的妻子，浩浩荡荡一大群人要前往迦南去。很可惜的，他们来到哈兰就什么？住在那里。要知道，是亚伯兰听到神的呼召，不是他的父亲，也不是他的侄儿。那么他的父亲为什么想要离开乌尔呢？原因我们不是很清楚，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哈拉不是为了要去迦南，他只是为了要离开乌尔。也许乌尔的生活再也没能满足他的心，所以当亚伯兰提出要到迦南去的时候，哈拉就立刻想跟着去。也就这样，他们来到了哈兰，就在那里住了下来。哈兰是乌尔跟迦南之间的中途站，距离迦南还有一大段的距离，但亚伯兰在那里住了下来。住多久呢？我们不知道，至少有好几年的时间，一直等到他的父亲塔拉过世。有些人虽然接受了福音，愿意离开世界的吸引，选择走永生的道路，但走到半路就停住了。记得1981年和我一同受洗的几个同学，他们当时都非常的热心，也非常的追求，但现在他们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教会。有的是因为在信仰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就远离了神，有的是因为工作忙碌就停止了聚会，有的是因为家人的反对就不再回到教会。他们虽然都离开了乌尔，就在什么哈兰住了下来，不再往迦南地去了。亚伯兰也是一样， 他在哈兰荒废了几年的生命，一直到父亲塔拉过世为止，他才又继续前往迦南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也记载了一位少年财主的故事，他来见耶稣，他说：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呢？这里少年财主称耶稣是夫子，他认为耶稣只是普通的老师，这是他第一个错误。然后他又说：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呢？他认为透过做什么就可以得到永生，这是他第二个错误。耶稣说：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少年人说什么？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少年财主他说他已经遵守一切的诫命，这是他第三个错误。人不可能完全遵守所有的诫命，也就是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当少年财主自以为他已经遵守所有诫命的时候，耶稣就挑战他，叫他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能够真正做到什么？爱人如己的诫命。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叫什么？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很多的产业。这段经文中的主角一心一意的想跟从耶稣，耶稣却为他要他去什么？先变卖所有分给穷人，然后再回来跟从我。少年财主一来根本就做不到爱人如己这个诫命，二来他舍不得他那么大的财富，就忧忧愁愁的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位少年财主本来有机会成为另外一个约翰或是马可，可是他实在已经习惯过奢华的生活，没有办法割舍那么大的庞大财物。自从离开耶稣之后，这位财主就从圣经当中销声匿迹。大家也许可以想象一下，在多年之后，这位少年财主老了，住在王宫般的豪宅里，想起当初耶稣对他的吩咐，他一定会觉得懊悔，因为他并没有遵从耶稣的教导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走到生命的终点时，是否也会因为离开神而感到懊悔，还是我们会因为一直跟从耶稣而觉得满心喜乐呢？跟从主就要跟从到底，绝对不要半途而废。有一首诗歌叫做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是我大学的时候被邀请去分享的时候最爱唱的一首诗歌。神是给我们机会的上帝，
再给我一个机会。 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使我失去今天。
上帝是给我们机会的上帝，无论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相信他要救我们，就必拯救到底。第二，精彩的人生是祝福人的人生。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们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你必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得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；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什么？整本圣经重要的主题之一。这个主题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多次的出现在圣经里。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这是神给他的命令。如果亚伯兰遵守了这个命令，神就要什么？赐给他各样的应许。这些应许包括什么？神要叫他成为大国，赐福给他，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他而得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同样的，当我们从神得到永生的福分之后，我们也要去使别人因我们而得福。这是神给亚伯兰的应许，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应许。因为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属灵后裔，我们要把我们从神所得的和我们周遭的人一起来分享，让我们的家庭里的亲人、职场里的同事和教会里的同工都能够从我们得到祝福。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台北伊甸基金会去服事，筹组一个音乐步道团体叫做喜乐合唱团。我们以诗歌见证 到处的去传扬福音。我在那里服侍了十年，到过许多的国家，甚至远到美国来。每当知道有人因着我们的诗歌和见证信了耶稣，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。我也渴望一生能够投入这样有意义的侍奉行列当中。这个愿望在我的心中不断的孕育茁壮成长，让我足足等候了16年，梦想才完全的实现。感谢神让我有幸的能够加入这样传福音的行列，用我这残破的生命去祝福人。在世界各地有多少的基督徒，他们有的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摆上自己，用他们生命来祝福别人，有的远赴他乡，舍去舒适的生活，在神所呼召的工厂上为主摆上，他们都是实际的活出祝福人的人生来。第三，精彩的人生是足坛的人生。当亚伯兰进入迦南走遍那地，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？12章7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亚伯兰为神筑了一座坛。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天天筑坛的生活。什么是筑坛呢？我们知道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，当祭物要献给神之前要先清洗干净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每一天来到主前，我们要求他来洁净我们，求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。有些基督徒他认为，我们只要在重生得救的那一刻才需要十字架的救恩，以后再也不需要了。其实我们是要天天有救恩的引导，我们天天要活在救恩里面，我们需要神大能的护庇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。同时祭坛也是什么？敬拜神的地方。足坛的生活代表敬拜神，借着每天的读经祷告调整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，让神真正的当神，不要我们自己抢着当神。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，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不至于偏离神的话，也避免我们掉入世界的网络当中。我在神学院读书的那几年，2次利用暑假到洛杉矶一个教会去帮忙。有一次我就认识了一位弟兄，他全身瘫痪躺在床上，但脑筋非常的清楚。据他母亲转述，他们原来也住在德州，这个孩子一直都非常的乖巧聪明。就在他17岁的那一年，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，他开车出了一个很严重的车祸，从此就卧床不起。当我们去探望他的时候，虽然他不能说话，但借着他右手仅存能动的2只手指，按着特别的感应器，把他所要的意思表达用国际摩斯密码打在电脑的荧幕上，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和我们沟通。有一天我训练了诗班，预备要献诗，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的兴奋，他向我表达我也要参加。我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心想你又不能唱，如何献诗呢？但是经过一夜的祷告之后，我很高兴地答应他。献诗的那一天，他依然躺在轮椅上，他一样不能唱，但他靠着那右手唯一能动的2个手指，按着他的感应器照着节拍发出哔哔哔的声响，一声一声的来赞美神。牧师听了诗班的献唱之后，感动得泪流满面。他告诉会众说，我们常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，今天这位弟兄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。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这位弟兄所发出的哔哔声是噪音， 牧师说，我相信听在神的耳中，这哔哔声是最诚挚最令他喜悦的赞美。弟兄姐妹，你同意吗？足坛的生活是敬拜神的生活，是我们造物我们受造物对造物主发自内心的一个欢呼。有一首诗歌，它叫做你爱永不变，显示了神，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爱感动了我们，以至于我们愿意来跟随他。
Thank you.
的爱是何等的高深，何等的宽广，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来接受他的爱，这是我们何等的荣幸。另外，祭坛也是向着神的生活态度，是一种凡事等候神、相信神引导的一个生活方式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足坛的生活，就不清楚神对他个人的指示，也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方向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亚伯兰天天足坛与神亲近，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第四，精彩的人生是住帐篷的人生。创世纪十二章八节这样说，从那里他也就是亚伯兰又迁到伯特利的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他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住帐篷的生活，是承认我们在这个世上只是客旅，所以住帐篷是一种旅居世界的生活态度。住帐篷也表示我们随时都可以搬动。这里说亚伯兰他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支搭帐篷，亚伯兰左边的那地，最后他决定把帐篷搭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那是他评估后做出了最好的决定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在2018年的10月离开我牧养16年的教会，开始我个人布道的工作。我以走出教会的围墙敬拜布道培训作为我事工的意向，并且在2019年搬到了奥斯汀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我买了一部二手的房车放在教会的停车场旁边作为我的住处。2020年透过朋友的牵线，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，她是一位特教的老师。当我们决定要走入婚姻的时候，我就问她说，你知道我是一位眼睛看不见的人哦？她说我早知道啦。然后我又问她说，而且我也是一个凭信心生活的自由传道哦。她说这我也知道。最后我再问她说，如果你和我在一起，我们要住在房车里，你能接受吗？她说哦，我现在才知道。没想到他竟然很爽快地回答我说，住房车有什么不好，在台湾都没有机会住了，而且他说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，一切都是暂时的，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的。感谢神，他不嫌弃我是盲人，愿意陪着我四处的去服侍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客旅，也都有一个永远的家乡是在天上的，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的，都会过去。另外，住帐篷的生活也是一种不断的做选择、做决定的生活。亚伯兰支搭帐篷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大家也许知道伯特利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？神的殿。而爱这个字则是毁坏的意思。在基督徒的生活里，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做决定，我们是要选择住在伯特利，天天与神同在，享受与他亲近的生活，还是我们要住在爱城，拥抱这个世界，活在世界的吸引当中。简单的说，我们渴望的是生命平安还是肉体世界呢？我们不能既又爱又要爱神又要爱世界，我们必须认真的去做决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进入2026年已经将近一半了，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检视我们目前的属灵状况。我们现在的生命光景如何？是已经进入迦南，还是还在哈兰徘徊呢？我们是不是已经领受了神的祝福，而且也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？我们有没有天天与神相会、向神敬拜的时间呢？我们每天是不是做对的决定， 选择住在伯特利与神同在，享受生命的平安呢？1986年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市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，最后一位跑完马拉松的是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选手，他跑得很辛苦，因为他在比赛的过程中跌了一大跤，跌伤了他的腿，擦破了皮，流了很多的血，但他没有退出比赛，他仍然强忍着疼痛努力地跑着。虽然其他的选手早已经跑完全程回家休息了，他还是继续地跑着。终于在傍晚大概7点左右，当他踉踉跄跄地跑进偌大的体育馆，大约还有几千的观众见证他完成比赛的实况，所有人都站了起来，为这位最后跑完全程的选手喝彩致敬。随后有记者来采访他说，为什么你受了这么严重的伤却没有选择中途退场呢？他只简单的回答说，我的国家派我来参加比赛，不是要我半途而废，而是要我跑完全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从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天起，我们就已经参加了属灵的马拉松比赛。虽然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困难，我们会灰心失望，不管是受伤或是跌跤，我们都必须要决定跑完全程，不要半途而废。人生精彩与否其实就在这一念之间。我们虽然不能决定我们生命的长短，但我们却可以选择我们生命的内容。盼望你我的人生不像无定向的，也不像打空气的，我们乃是向着标杆直跑，并相信爱我们的主已经站在终点，预备迎接我们，为我们高兴的喝彩。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？最后我要来唱这一首诗歌，奇妙真神，求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做出决定，依靠他，依靠他的能力，而且依靠他，相信他会给我们最好的带领。
这雨息，在我们心里的地，匆匆足足地等着一天，到过后所求所想的，上帝呢，照着雨息，在我们心里的大地，匆匆足足地等着一天，到过后能说就说想你，但愿他在教会中临在基督耶稣里，
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，他给我们的感动，让我们可以随他的感动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透过亚伯拉罕的见证，再一次的来让我们思考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。我们要进入迦南，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们要在这个世上足坛来敬拜你，我们要天天的与你亲近，求你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跟随你，就要跟随到底。谢谢主的引导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，你复辟他们，恩待他们，让他们一生一世走在你的道路上，永不偏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